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这些年我在给单位同事讲真相做三退时，有的能明真相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有的在邪党的洗脑灌输下还不能明真相。在做出三退选择的同事中，我发现真正能够接受真相真心三退的同事往往福报来得特别快，不但快，而且福报都是针对这些同事特别在意或者是急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今天我就给大家讲几个真人真事。王莹化名，和我是一个部门的，平时接触比较多，关系处得也很好。我就在平时接触中时不时地和他讲真相，讲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等等。讲得多了，王莹慢慢地越来越明白，当我建议他三退时，他没有任何犹豫，还特别高兴。王莹是外地户口，进京后20多年没有解决户口问题，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长时间。同时他儿子不听话，经常和他顶撞，也不好好学习，这些都让他很郁闷。就在我给他办理三退后的一个多月，他的福报就来了。一天他突然告诉我，他的户籍问题解决了，他当时特别高兴，一定要安排请客吃饭。后来在吃饭的时候，我也了解到王莹的儿子也发生了一些改变，虽然还时不时地和他顶撞，但是能静下心来学习了。孩子老师也和王莹说，孩子这一段表现不错。我对王莹说，真为你高兴。现在王莹的儿子顺利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大学，他的另一个心愿也实现了。刘玉梅化名，和我不是一个部门的，平时没有什么接触，我是特意安排一次饭局和玉梅讲真相，主要是因为平时没什么接触，找不到机会才这样做的。我和玉梅讲真相时，我也讲了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玉梅听了非常震惊。在我让她三退时，玉梅非常爽快地就答应了。我当时是说用化名帮她三退，玉梅说不能用化名，一定要用真名。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用化名该搞不清是谁退的了。我当时心里为他明真相而感到高兴，他的真诚也为他带来了福报。玉梅30多岁了，他父亲早年车祸去世，他只和母亲一起生活。因他个子较矮，相貌也属一般，婚姻问题迟迟没有解决，这成了他的心病，甚至他科室里的同事还拿这个背后议论他。就在他三退后，我们科室里的一个同事告诉我，玉梅订婚了，而且男方条件很不错，是个加拿大籍华人，在美国工作，家境很好。后来听玉梅说，他和他先生经人介绍一见钟情，而且两人在北京的家离得还很近。目前玉梅已经定居美国，去年他回国，我们一起还吃了饭。 我还告诉他在美国有时间去看看神韵。他说知道神韵，有时间一定去看。玉梅是我讲真相中全三退中少有用真名三退的人。张丽丽化名，和我也不在一个部门，平时同样没什么接触，只是中午吃饭时在饭厅能遇到。但是丽丽总是有意无意地坐在我身边，我就主动找丽丽，加了她的微信。因为许多单位工作都通过微信，所以还必须保留着。丽丽属于一心一意只顾家，别的什么都不关心，所以我就先试着把一些揭露协党官员腐败、社会不公平现象、热点新闻等通过微信发给她。慢慢的，丽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次我问她，你现在感觉有什么变化？她说，我比以前明白多了。我开始慢慢和她讲大法真相，讲自焚假案等等，并在组织的一次饭局上帮她做了三退。当时我让她三退时，她只是点点头。我说，你得说出来。她说，退，表现得很真诚。丽丽有个实际情况，她入职20多年了，专政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按他自己的话说，领导看不上他。就在他三退后没过多长时间，在单位组织的转正答辩会上，他居然转正了。单位隔2-3年就会有一次转正答辩会，人多，竞争很激烈，而且他们科里申报转正的几个人里，只有他一个人转正了。今天讲的三位同事，因为与我有接触，所以我能知道后面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这就是这三位同事不信中共邪党的谎言，明真相得福报的真实故事。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一个健康的妈妈却生了一个体弱多病的女儿。为了照顾女儿，个性要强的妈妈身体变差，个性也越来越糟糕。他们母女俩能突破困境吗？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我的妈妈身体一直很好，但怀我的时候却吃什么吐什么。我出生时满额头都是皱纹，又黑又瘦。出生没几天后，我全身起了湿疹，皮肤溃疡，我整天哭闹，医生就开了一种镇静剂的药，但粗心的爸爸给我喂成了成人的剂量，导致我昏迷不醒。幸亏抢救及时，我才脱离危险。3岁那年，一次我发高烧，温度表指针都到头了，妈妈把我抱到医院抢救了1天1夜，我才醒了过来。上了幼儿园，其他小朋友一生病我就会被传染，刚上中班没几天我就被传染上了肺结核。幼儿期间我几乎没有一个月不上医院输液吃药的。就这样，健康的妈妈却生出了一个体弱多病的我，而且我和同龄的孩子比起来又黑又瘦，别人呀都叫我非洲难民。小学2年级暑假，我突然发烧，全身冒出像水泡一样的东西，到医院天天挂瓶输液，却越来越严重。妈妈赶紧帮我换了一家医院，
医生一看说治反了，这病是不能输液的，再输下去就要出人命了。刚上四年级，开学没多久，我又被传染上肝炎。由于我身体发育各项指标都不正常，医生就问妈妈是不是近亲结婚。磕磕绊绊的我上了高中，高中在县城，需要住校。高一下学期刚开学没多久，我的心脏就出了问题，医生让妈妈赶紧将我接回市区住院治疗，但还是查不出病因，出院后还得继续输液。医生开了价格比较昂贵的心肌营养液，让我在输液的时候注入。那天妈妈带我去离家近的诊所，找了熟人护士阿姨帮我挂上输液瓶后，妈妈就去上班了。妈妈刚离开，我突然感到心脏越跳越快，也越来越疼，呼吸也困难，肚子剧烈绞痛。我感觉身体的五脏六腑都在往下坠，整个人也坐不住，开始往下沉。我使劲儿地喊认识的护士阿姨，她看到后吓得赶紧叫来医生，医生也吓坏了，不知所措。这时都没人敢靠近我，也没人上来帮我拔针，我感觉马上就要死掉了。我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拔掉输液针，瞬间就喘上气儿，心脏也慢慢平复了。事后护士阿姨告诉妈妈，他们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听实习护士说，那个营养液有千分之一的过敏率，而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由于我的心脏病一直没有治愈，妈妈为了方便照顾我，给我办了休学，又将我转回市区上高中。其实从我出生，妈妈就费尽心力照顾我，长期的疲劳，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差，家务大多是爸爸在做，个性要强的妈妈脾气和性格也越来越糟，态度总是冷冰冰的，用命令的语气对我和爸爸说话。如果我发脾气，妈妈的脾气比我还厉害，甚至还会打我。就在那年暑假一天，妈妈开心地唱着歌回家，我在家里都能听到楼梯里妈妈的歌声。我觉得很奇怪，就问妈妈有什么开心的事吗？妈妈说她感到身体非常轻松，就像飘起来一样，从未有过的舒服。原来妈妈的朋友推荐妈妈练法轮功，妈妈还拿回一本转法轮。我一听瞬间紧张了起来，赶紧让妈妈把书给我看，因为妈妈为了身体健康去练些气功，但我和爸爸都觉得妈妈就是练了那些乱七八糟的气功才导致精神和身体不好的。我想如果书里有什么不好的内容，我一定要反对到底。我接过转法轮，一翻开书，一种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我对妈妈说，照片上的作者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妈妈让我别瞎说，妈妈说这是大法师父。接着我看了几页，就发现这本书都是教人做好人的，和妈妈之前练的那些完全不一样。于是我想都没有多想，就和妈妈说这本书真好，妈妈希望我和她一起练。我婉拒了，就觉得妈妈练就好了。就这样妈妈修大法，身体越来越好，妈妈主动承担了更多的家务事，也变得乐呵呵的，就像变了个人， 以前说一不二的妈妈，现在会主动的和我和爸爸商量，还经常会说，哦哦，好的好的。我故意模仿她说话，妈妈也不生气，还笑眯眯的。有时我发点小脾气，妈妈都心平气和，耐心地开导我，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我总在想，这是我妈妈吗？太不可思议了，这功法太好了，给我换了一个妈妈。于是第二年暑假我也开始修炼了，很快大法师父就给我调整了身体。以前医生给我开不能上体育课的证明，所以上体育课我只能一个人在教室里看着同学们在操场上自由地奔跑，我心里非常难过。但开学后我就正常上体育课了，体弱多病的我第一次感受到健康的快乐。一次测试800米跑步，我跑完后心跳很快，我没当回事，我想平复几分钟就会好。但体育课结束后，我回到教室，心跳却越来越快，我感到呼吸困难，一种窒息的感觉。我赶紧趴在桌子上，将头埋在自己的手臂下，试着让自己平静下来，但心跳依然很快，感觉要从我的嗓子眼蹦出来了，呼吸也越来越困难。同桌和我说话，我已经听不清了。逐渐的，周围同学的说话声离我越来越远。我的意识也开始变弱，死亡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我用仅有的一点意识对自己说，我绝不会说这是练法轮功练的，因为我不能让别人误解大法。刚这么想完，我呼吸突然就正常了，狂跳的心也平静下来了。太神奇了，我活过来了。我知道这是大法师父救了我，我激动的眼泪都掉了下来。就这样，我和妈妈修大法后，身体都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但是不只是我和妈妈，我的家人也都亲身经历过奇迹，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一天上午，爸爸到县城办完事，下午一点多开车回家，车速大概110码。爸爸突然打瞌睡，趴在方向盘上。一瞬间，车子从马路的右边直直地冲向马路的左侧隔离带。爸爸吓懵了。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车头突然自动拐弯停住了。爸爸坐在车里，吓得都说不出话来，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自己拨打了110和保险公司。交警来了之后，问车上的人呢？爸爸说就是他本人。警察惊讶地说，你命真大，这个地方老出事故。保险公司检查车子，车头拐弯时车门被隔离带划了一道口子，就是门有点变形。爸爸回到家和我们说了发生的事情，我们都觉得很惊险。之前我在爸爸的钱包里放了一张法轮大法的真相护身符，我告诉爸爸，是大法师父救了你，如果那时车头不出现自动拐弯，后果将不堪设想。有一天，妈妈外出办事，我在房间里，突然砰的一声巨响，我感觉整个楼都被震动了。我循着声音跑到厨房，一看， 只见爸爸呆呆地站在燃气灶前，也不说话。再看灶台上，地面上全是肉汤，但爸爸的鞋子身上却没有油汤，就好像有一个罩子把爸爸给罩住了。我问爸爸怎么了，原来厨房高压锅发出滋滋的声音，爸爸就用抹布把高压锅阀盖住。过了一会儿，高压锅又发出奇怪的声音，爸爸想看看锅的情况，刚走到燃气灶旁，突然一声巨响，高压锅泄压阀在锅盖上转了一圈，再从爸爸的头旁边飞过去，砸到身后的厨房的玻璃门上。紧接着高压锅盖子又蹦起来，锅里的油汤滋滋往上冒，可刚冒出来，锅盖就好像被一只大手压住了。爸爸说，太神奇了，一点也不符合科学原理，气是往上冲，阀怎么能拐弯呢？那么大的压力，锅盖怎么能自己落下来呢？妈妈说，这是大法师父在保护爸爸，保护了我们全家。通过这两次事件，无神论的爸爸受到了震撼。2021年9月的一天早上，大家准备吃早饭，却发现奶奶在房间里没有出来。妈妈去房间叫奶奶，我和爸爸在餐厅里，突然听见妈妈大声地叫我和爸爸，我们赶紧跑到奶奶房间，只见奶奶一动不动地横在床上，双腿耷拉在床边，面色苍白，小便失禁，被子、床褥全部湿透了。爸爸抱着奶奶着急地问怎么了，妈妈对我和爸爸说，赶紧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大声地一遍一遍地念，我在心里不断地求大法师父帮助。爸爸将手放在奶奶鼻子底下，却发现奶奶已经没有了呼吸。爸爸开始紧张，要通知叔叔们，说着就去找手机。我和妈妈没有慌张，继续在奶奶身边一遍又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奶奶明白大法真相，平时也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在爸爸到客厅打电话时，奶奶突然呜了一声，呼出一口长长的气，苍白的脸逐渐有了血色，眼睛也睁开了，呼吸也开始慢慢恢复，奶奶活过来了。不久120车来了，爸爸妈妈将奶奶送到医院，医院检查奶奶是突发脑梗。奶奶醒来后不能讲话，半个身子都不能动，奶奶就在心里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奶奶就能说话了，身体腿都能活动了，医生都说90岁的人能恢复得这么快，真是太少见了。奶奶住了两周就出院回家了。这样的神奇事啊还很多，大法不仅给我换了一个妈妈，还让我们一家人都受益。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大法师父的感恩。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来讲讲自己开始练法轮功的经历，证实大法的伟大，师父的慈悲。我从2021年开始真正练法轮功。我上小学时和母亲一起看过大法书，也练过功，但都是凑热闹的心态，并没有真正走入修炼。直到2020年底，一岁的小儿子夭折了，我的身体出现了很多不正确状态，乳腺炎、腱鞘炎、心脏病，腰椎疼痛难忍，还一个劲儿的打嗝，每天晚上都做同一个梦，抱着小儿子在一些阴暗可怕的地方，我真是感觉人生没有了希望。一天，母亲给了我一本红银，里面有许多繁体字，我看不懂。神奇的是，只要我睡前看一会儿，晚上就不做那个噩梦。起初，我以为是巧合，但只要不看，晚上又做那个同样的梦。我决心好好的拜读转法轮。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丢下我，当我来到母亲家捧起大法书时，书里的每一个字像有生命一样打入我的心灵，法理展现在我的面前，亲切美好。我看了一个小时，哭了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劲儿的忍不住的想哭，哭后心里那个敞亮呀。当我走出母亲家时，顿感一切事物都变了。走在路上，好像路边的一切花草都在对我笑，空气是那么的清新，身体充满了能量。看着梯子都想一股劲儿冲上去，千言万语道不尽那种幸福和美好。那以后，我每天如饥似渴地拜读着转法轮，很快师父帮我清理身体，各种疾病不翼而飞，走路一身轻。渐渐我开始练功，由于以前学过动作，前四套功法一步到位，但第五套功法打坐我就很吃力，腿一盘上就疼痛难忍。从单盘开始，一分钟一分钟的增加时间，开始盘腿时我的脚板呈紫黑色。我知道自己业力深重，要加紧吃苦消业，所以每次都尽量延长打坐时间，每次都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加持，要么帮我转变消业的部位，从腿部变为腰椎或者背部，或者一股热流从背部冲向头顶。就这样，我单盘能坚持一个小时，再到双盘一个小时，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虽然在盘腿上我吃了点苦，却每天心里都乐呵呵的，精力充沛，感觉一天不睡觉都不困不累，坐着都感觉有能量支撑着后背，美妙极了。晚上学法很晚了也不困，躺下马上就能入睡，早晨想几点起床自己就醒了，不需要闹钟。大法不仅在我身上展现神奇，还福泽我的大儿子，我让他背了部分红银。疫情期间，孩子发高烧不退，出现幻觉，吃药也退不下来。我让他盘腿，发正念，求师父。很快，儿子烧就退下来了。还有一次，儿子突然肚痛难忍，动弹不得。我问他，你是到医院去，还是看大法书？他说，不去医院。我就把大法书放到他床边，然后去给他倒开水。等我回到他身边时，看到他在翻看大法书，并问了我几个他看不太明白的问题。我把水递给他喝，他说，妈妈，这是什么水，怎么这么好喝？我说，就是白开水呀。我看他轻松地翻了个身，就问他，你不痛了？他这才反应过来，是呀，肚子不疼了。他高兴地在床上跳呀跳呀。千言万语道不尽师尊的洪恩，总感觉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指引看护着我们。希望更多人能从我和儿子的亲身经历相信法轮大法好，从而得到大法师父的护佑， 拥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为助纣为虐者敬一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0日。据明慧网近日来的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政法委610办公室操控公检法司各单位、各乡镇村等部门，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非法关押、软禁、限制自由、跟踪、监控、电话监听等，并利用罚款、拘留、办洗脑班、非法判刑等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使法轮功学员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赤城县是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最严重的县之一。据明慧网2015年5月7日报道，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这样一个山区小县，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被酷刑迫害致死，有两名法轮功学员在被酷刑折磨后离世，身心受到严重伤害而后离世的达100多人，还有被诬判、被劳教、被绑架等遭受各种迫害形式的有近400人，有的法轮功学员至今还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另外，法轮功学员被以各种形式敲诈勒索，扣除工资金额至少达140万元。俗话说得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参与迫害的赤城县官员，从村书记到县委书记，从普通警察到公安局长，有的可能是死心塌地的作恶，有的是在中共的淫威裹挟下为保住名利而被动的在干。然而不管怎样，他们都犯下了历史上迫害修炼人的大罪，那就将面对恶报的下场。下面仅举几个赤城县官员遭恶报的案例。赤城县县长王永利在奥运期间唆使下属在赤城所有出入进口，强令把守人员把法轮功创始人的画像放在出口地上，逼迫过往人员踩画像，以此极为恶毒的手法识别并绑架法轮功学员，不采画像的就被视为法轮功学员予以扣押。而原赤城县大海沱乡书记邵德良为求高升，不分好坏，积极配合县长王永利迫害法轮功学员，没想到奥运会结束的第二天夜里，王永利就遭恶报，在宾馆里猝死，年仅47岁。追随作恶的邵德良也是好景不长，很快就遭到恶报，罹患脑瘤死亡。还有赤城县公安局副局长张秀明，也是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他曾伙同县委书记邱建国、宋万贵一起迫害法轮大法学员，全县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多达150人次。善恶有报是天理，不久，张秀明在经历了万箭穿心般的癌症折磨后撒手人寰，死时年仅49岁。再看看原赤城县公安局一科科长高全平，2001年4月，高全平骑着摩托车去搜查绑架法轮功学员，结果在路上摔倒，直接摔断了4根肋骨，再后来因经济问题被撤职。高全平迫害法轮功不仅给自己带来灾难，同时也殃及了自己的家人。2021年9月， 高全平的儿子暴死在情妇的家中。原赤城县龙门所镇庙湾村书记郭殿忠曾经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导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并被敲诈20000多元。2014年6月的一天晚上，郭殿忠吃完酒席，骑摩托车回家，没走多远就摔下车来，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死去。赤城县类似的恶报案例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些恶报案例都在昭示着善恶有报的天理，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作恶必遭报应，分毫不差。助纣为虐者，害人害己，结局可悲。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而破坏佛法的皇帝都遭到了惨烈的恶报，有的甚至遭到祸灭九族。再看当今，中共江泽民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那些主导迫害的当权者们，如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周本顺、张悦、傅振华、孙立军等等，他们的悲惨结局也无不验证着因果报应的真实不虚。而在国际上，2013年7月19日，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发布公告，正告中国现政权当权者，必须立即制止和停止这场血腥的屠戮和残酷的迫害，必须立即逮捕和惩办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必须立即把迫害法轮功真相公布于众。奉劝那些至今继续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党政官员、政法委、610、公检法司人员，赶快清醒，悬崖勒马。要想自救，必须停止作恶，揭露迫害内幕，收集、提供和保存迫害证据，谁做谁赎罪，早做早赎罪，多做多赎罪。这是上天在网开一面，是最后唯一的自救生机。抛弃中共，悔过自新，在这末节乱世之秋，为自己及家人选择一条生路。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密真的文章，为助纣为虐者敬一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从上期节目开始，我们将讲几个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上次讲的是王维的故事，今天我们再来讲讲陶渊明的修炼故事。陶渊明也叫陶潜，字元亮，是东晋时的伟大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文在艺术上可称自然，在风格上说得上真，是古往今来唯一的一个这样的诗人。他的散文《桃花源记》是公认的千古名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诗是人人推崇的极品。他的诗大家都能看出是清淡而纯真的，但有的人觉得欠雕琢，称之为浑金璞玉，有的人觉得不够文。而北宋大诗人大文学家苏轼却认为他的诗都是宝贝，并且破天荒地开创了今人与古人贺诗的先例，为陶渊明诗中的109首写了贺诗。不仅如此，他还用陶渊明的诗来给自己医毛病，身上哪里不舒服就拿起来读一首，还舍不得多读。他还声称 陶渊明以后的诗人中，没有一个比得上陶渊明的。任何一个诗人的艺术特点和风格，都是他的内心世界对外界客观事物在某一方面特别敏感的反应。豪放派诗人豪情满怀，容易对豪壮的举动产生共鸣，动辄热血沸腾。婉约派诗人柔情似水，往往看花落泪，对月伤心。当他们通过自己的诗，让有同一类敏感性的读者产生共鸣时，实际上是让读者通过他们的感官和情绪去看待客观事物，就像给读者戴上了一副诗人自己喜欢的有色眼镜。陶渊明的诗，人人都能看出其清淡，但这种清淡已经清到了无色，淡到了无味。他没有给读者任何有色眼镜，而是让读者自己去看事物的本色，自己去咀嚼事物的本味。但这对于习惯了戴有色眼镜的读者来说，就很难适应了。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那种颜色，所以陶渊明的许多诗，许多人都读不出味道来。极力赞扬甚至崇拜他的绝大部分诗篇的，只有少数眼光犀利的高手。而中国文学史上极享盛名的苏东坡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苏东坡也只是在尝尽世味，看透人生之后的晚年，才真正悟到了陶诗的高妙和陶渊明人格的伟大，因而爱其诗，爱其人，到了崇拜甚至反常的程度。可见要读懂陶渊明的诗，不但需要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要有超脱常人的胸怀，因为能把诗写到如此至清至淡的程度，正是心中了无纤尘并绝俗念的表现。而这种超乎常人的心性，只有道中人才可能具备。陶渊明天生好道，本性自然，对尘俗的生活有一种本能的回避，特别喜欢山林中远离尘嚣的隐居生活。他27岁时开始田间耕耘，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田园生活中度过，并且一遇农闲之时就喜欢关上柴门，一个人待在空寂的茅屋中，并觉杂念，独自养神。他曾在29岁时，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贫穷而难以养家，去做了个周济酒的官，但后因不惯官场生活而辞官归田。他有一个很好的妻子，与他志趣相投，很能吃苦耐劳，经常与他一起在田间劳作。在他35岁时，又迫于生活压力而去做了个镇军参军的官。6年后到离家不远的彭泽县当了县令，但9月去，11月就请辞回家，时年41岁。他那首非常有名的《归去来兮辞并序》即作于此时。从此以后他便居家不出，直到63岁时去世。陶渊明一生始终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在一首诗中说，夏天经常饿着肚子， 寒冷的晚上没有被子，因此刚刚天黑就盼着鸡早一点叫，天亮了就好了。自己从不怨天尤人，只是这眼前的日子也得过啊。我也不想身后留什么名，那些东西对我就像过眼的烟云一样。当我心中感慨万千时，就自己唱一首悲伤的歌曲。他在《永平事》中说，南面地头里没剩下一点可吃的菜蔬，北边园子里满是枯枝败叶，把酒壶提起来倒进了残余的几滴酒，已经是灶无炊烟，没饭可做了。到最艰难的时候，他甚至在饥饿的驱使下向人乞食。苏东坡读到他的乞食诗时说，不但我为他感到悲痛，这世上的人谁不为他感到悲痛啊？但是在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中，他却总是无怨无悔，安贫守道，不为自己的艰难处境担忧，而是忧道不忧贫，为世间大道不行，真为颠倒而难受，并且回过头来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有违道之处。他一生总共做过13年官，但就在离家去做官时，他就在念念不忘自己的田园，希望能早点回来，像自由的飞鸟和游鱼一样的生活。在做官的时期，则常以前贤勉励自己，记住守真守道，希望自己的言行合乎一个圣人的标准。而当最后一次弃官归来时，他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笼中鸟，重返了自然的怀抱。回忆起13年官场生活，无疑是物落尘网，过去的事悔不过来了，以后的事还能好好的做，虽然今天看昨天又觉得错了，但迷途未远，弥补还来得及。人生短暂，应当委顺天命的安排，该去该留都应当快乐地接受。说陶渊明一生身在道中，了解他的人都能理解，但说他是修炼人，可能有些人就会有疑问，因为在他的生平记载中似乎没有发现他有过烧香拜佛、打坐参禅，或者安顶设炉、采药炼丹之类的修炼活动。这个疑问的产生，纯粹来自对修炼一词的理解太狭隘和表面化，而这种狭隘和表面化又是受到生活经验局限的结果。因为人们在生活中或者见闻中所知道的修炼人一般都是干这些事的，其实修炼的真正内涵是修炼者基于对某一大法或者大道的学习和体悟，不断地去掉自己心中对世间万物的执着，一步步地提高自己的心性，最终达到该法门相应的标准。简而言之，按照任何正法去修心都是修炼，烧香拜佛、打坐参禅和安顶设炉、采药炼丹当然也是佛道两家的一种修炼方法，但那是表面的，也是比较初等的方法。 大道无形。到了高层次上以后，这些方法就看不到了，一切都在修心这个过程中进行。修炼界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不修道已在道中，指的是一些根基特别好，有师父在暗中指导点化的修炼人。他们表面上没有修炼，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修炼，更不知道自己有师父管着，但他们就能在一生中时时把握好自己，一步步地往上修。这种人如果他师父层次高，他往往不会接受任何别的法门的邀请去进入修炼，因为他师父不会让他去。另一方面，由于他实际上是在修炼中，他的心性一直在提高，任何一个正法门里的高层次修炼人都会知道他是一个修炼者，或者至少知道他是一个心性很高的修炼的好料子。用以上所说去检查一遍陶渊明一生的行迹，特别是看一下下面要提到的陶渊明与白莲社的一段瓜葛，就容易明白陶渊明确实是一个修炼人。在陶渊明50岁左右的时候，庐山东林寺寺主释慧远高僧邀约了123人结成白莲社，这些人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特别是社中18贤很让人注目。当时大诗人谢灵运做着秘书丞的官，自恃才高，富才傲物，但当他见过慧远后，立即改容致敬，并在神殿后挖了2个池子来种白莲，要求加入白莲社。慧远察其心杂，拒绝了。另一方面，慧远却派人专门邀请陶渊明。陶渊明声称自己喜喝酒，不方便。慧远竟然破戒为其准备90，结果他酒也喝了，社也不入，只是和慧远始终保持朋友关系。一次，另一个慧远很喜欢的人物道士陆修静也来访，他们三人谈玄说道，谈得投机，慧远送他们出来时，竟然不知不觉中破戒送过了虎溪几百步，老虎便突然间大叫起来，三人大笑，于是时刻做三笑图，此图很得苏东坡的赞赏。其实陶渊明不但是个修炼人，而且是个有相当层次的修炼人，佛道两家的那些低层次修炼他本来就用不着，拜佛念经，一念带万念，那些摒除杂念的方法他不需要，因为他自己就能排除杂念，心不染尘。他反复出世修观，而能始终守道，他已经不知不觉中心性提得很高了，他是属于修真的，属于道家的修法。他在自己的诗文中，以及后世诗评家对他的诗文的评价中，这个真字谁都看到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不但预知自己去世的准确时间，而且平静而安详地在前一天为自己预先写好了挽歌诗3首，在诗中描述了自己死时家人的反应。对此后人盛赞其视化如归，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又有赞颂者说，自寂欲晚，超脱人累，默契禅宗，德运空解正无生忍者。听众朋友，陶渊明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下次我们会来讲王勃的故事，敬请期待。感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人间是个什么地方？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